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至十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星期宣布，中国经济2015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为 6.8%， 是2009年以来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还显示，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9%， 是25年来增长速度的最低点。分析人士预测，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由于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会影响全球经济。早在去年年底，美国知名评论人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2016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崩溃》的文章。张家敦的文章说，中国经济问题之严重，加之中国无力实施长期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几乎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几乎所有人都将中国视为未来的一个大国，然而中国非同寻常的经济困难将导致其崩溃或者长期的衰败，这两种结果中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将会使中国倒退到弱小国家的行列。张家敦的评论是否是夸大其词？2016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到底如何？是否会给全球经济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三位专家学者来探讨这些话题。美国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通过视频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从伦敦参加节目。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的主任钟大军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好，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我就请教在北京的钟大军先生啊，先谈一谈，就是我们从刚刚公布的这个数字和中国2015年整个年度的这个经济表现来看，那么2016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大军。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2016年这个趋势是承接的2015年经济在不断减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在下滑吧。我估计2016年的这个经济增速啊，可能还能低一点儿。这个如果不再采取一些什么刺激啊这些动作的话，这个如果是让经济很自由落体式的哈，自然的这样运行的话，我估计这个速度可能还能下滑一点啊，这个状况。
嗯，
这个总之吧，这个中国经济啊是在处在一个减速啊，这个降温的状态。这段时期能有多长时间？会进行如何艰难的调整？反正是还需要今后来摸索着看吧。
嗯。接下来是也是同一个问题啊，就是201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到底如何？我们请在马里兰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冰先生来简单的说一说。
啊，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觉得还是就说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2016年的中国经济的前景还不是很乐观，就是说如果说现在的问题是2016年是否真正会探底。如果是探底，这个底有多低？如果不能探底，还会继续下滑到什么样的程度？目前来说，都是很难说的。从官方的数字来看，发改委我此前看到的数字，它也正是就是预计，就是说，2016年的那个经济增 GDP 增长的速度会低于2015年。官方都说是可能是尽量维持在6.8%左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看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数字，另外还有一个可信度的问题，因为目前从过往的经历来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有一定的那个水分，或者是研究人员有一定的理由去怀疑他那个数字的那个可信度。如果说6.9%的数字不太可信的话，那真实情况可能比这个更糟糕。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从国际形势来看，因为目前这个信息交流特别发达，就是说存在一个很强的国际相互作用， 中国的那个经济情况和世界的经济情况是紧密相连的。2016年来看，国际经济的形势的大环境还是很不好，特别是那个新兴市场这一块。在过去几年一直存在一个大量这个国际资本大量从新兴市场撤出的那个状况，一直是2008年以来，就从去年看，2008年以来国际撤资最从新兴市场撤资最多的一年。另外你看欧洲、日本、俄罗斯这几个国家啊，估计是2016年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目前只有美国在缓慢的那个恢复的过程中，但是这种恢复在2016年能对国际市场的有多大的拉动效应，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说整体情况来看，我估计要做好中国经济在2016年还会继续下滑的那个准备。
刚才马海兵呢是提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统计数据啊，现在在国际舆论中啊，特别是西方一些学者，还是对中国的一些统计数据啊，还是有一些持一些怀疑的态度。我不知道北京的仲大钧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数字啊，我们基本上可以相信。这个就是水分啊，可能会有一些啊，但是这个还是出入不是太大啊，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我想关键是，就是这一次中国这个经济下滑和7年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那个情形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进出口贸易出现了非常大的啊这个下挫，啊，它这个外部经济需求减弱了，对，所以说导致大量的这个出口啊出不去。是大量的民工啊下岗啊，是吧？有2000万人啊，就是回家去了。而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就不仅是进出口贸易的问题，还面临着大量的就是国际资本撤资的问题。所以说，中国今天的问题呢，还面临着一个货币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热钱一走了以后呢，就导致中国国内的货币量，是吧？流动性减少，是吧？这也会从实际经济那个层面上，从货币上，从金融方面，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面对这一波呀，就是这一波经济下滑，特别是从2015年之后啊，中期之后，股市暴跌，然后是人民币贬值，而出现了大量的外资的撤退的这样一种迹象，来考虑2016年的中国经济。我认为啊，这个形势是比2008年那时候这个4万亿刺激等等是要严重的多了。所以说中国要应对啊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形势吧，新问题。
接下来我想请在英国伦敦的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来谈一谈。刚才我们其他两位嘉宾啊，马海兵先生还有仲大钧先生，都对这个中国2016年这个经济前景啊，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不知道您对中国2016年的经济前景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刘教授？
2016年的这个经济形势呀，或者经济前景呢，肯定是中乐观。那么总体来讲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增长呢，肯定会更加困难。那么呢，这个如果是去年的经济增长是6.8%的话呢，那么今年的经济增长呢，肯定也不会超过这个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应该说呢是比前两年更加困难，经济增长的这个增速更加缓慢。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跟两位嘉宾的这个预期啊都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即使是有困难，但不等于呢经济会崩溃，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能摆在那里。我们说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这个体能在这里，它就靠自身的这个投资和自身的消费，它都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和发展。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那么在最我们说最危机的时候或者最困难的时候，如果中央政府它动用这个财政的话，不顾一切的话，那么它会把经济给刺激上去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困难，肯定会比以前几年呢都要处于困难的多，但是呢不会崩溃。也不会呢就是出现零增长的现象。
实际上刚才啊，这北京的仲大钧先生也谈到了，就是2016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可能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些困难。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冰先生来谈一谈，然后其他两位嘉宾呢，可能再补充一些他们的看法。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国在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当中啊，中国政府是高调的突出了对这个所谓叫战略性新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希望呢要以这个新的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作为这个振兴，或者就是说来促进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经过过去的这么几年来，这些战略性的新兴的这样的产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来帮助中国，就是来刺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二五”规划中是我一个比较重点突出的一个内容来讲述的。而且是也是作为一个很重大的项目来推进，在整个“十二五”期间，估计在“十三五”期间也会持续作为一个龙头来抬动。具体的那个成绩的话，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成绩，但是仍然面临不少挑战，而且是比较重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九大类的那个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它过去几年吸引的投资肯定是比其他方面的投资更多，比如说它是固定资产投资。是城镇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1.5倍，然后其中又是以尤其以互联网啊，然后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投资增长，速度尤其比较快，也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更先进的那个消费理念吧，比如说健康消费啊、信息消费啊、绿色消费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拉动国内消费的那个主要的增长点，但是。这方面的增长和其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那个持续低迷甚至是负增长，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说它很大程度上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和其他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在整体经济做一种添砖加瓦或者是锦上添花的角色，而是作为一种拯救性的角色来增长，所以它能不能成为当接下来五年的一个支柱性的增长点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在挑战性方面，它还存在一些就是说特别重要的困难，比如说一些关键的技术的缺失或者是水平不怎么高，另外产品整个一系列产品的一个技术经济性也不是很高，都是制约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一个瓶颈。举个例子，就是说而且存在很多这种短期的过热的行为，有点像那个大跃进的形式，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这种产业，虽说过去两三年之间发展很快，你看销售额等，但这种东西很多情况是一种短期行为，比如说特别是受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影响，比如说一些取消新能源汽车的那个限购或者是摇号这种限制，然后给予一些补贴，这个是促进那个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增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不是新能源汽车本身在商业性或者是在市场竞争性方面它取得了一个优势。这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原本的目标，也就是说从战略这两个字眼说，它应当是提升中国在这些产业的那个经济技术地位，然后掌握核心技术，这些初衷是有一定的违背的。所以在接下来几年，我觉得国家应当可能在从那个更多的考虑，就在促进方面应当是少用就是说政策性的因素，而更多用市场性的因素来推进它。
我不知道伦敦的刘教授刘少佳教授对这个中国就是“十二五”计划当中提出的这个所谓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所谓的新兴产业，这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政府的理解。那么政府的理解，它是一种计划式的这种模式。所谓计划式模式，就是说我政府认为你这个是新兴产业，然后呢，我用政府的财政资金，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去，然后拉动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同时再给予各种优惠政策。那么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计划手段，拉动某一个产业。然后我们给这个产业叫个名字，叫做新兴产业。那么也许这个可能是互联网，也许这个可能是某一个这个，比如我们说电动车。那么这个由着政府自己的这个爱好来决定。那么这种 拉动，靠政府这种计划的手段来拉动，能不能够成功？那么我们说这个有待于这个市场去评价。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真正的新兴产业，它就是由市场这个自发的推动的，然后导向的，那么产生一个这个新的一个产业，那么大家都用这个新的产业，将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点，那么呢吸引了无数的这个民间的投资去投资，然后去促进它发展，那么呢它的确可能呢会产生，会拉动一些新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导致一些新的一些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和新的一些这个我们的经济的现象出现，那么这种是靠市场力量去推动发展的。那么现在中国啊，很多这个政府的计划手段是拉一个产业，拉一个产业，应该说对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有帮助，但是能不能够持续，能不能够持久，那这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嗯，
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由市场导向的所谓的这个新的行业的出现和发展，那是是可持续的，同时也是有生命力的。
嗯，那么。嗯，好，这谢谢，这是刘教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北京的仲大军先生，先谈一谈，就是我们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是再一次的呢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理由呢就是中国经济放缓。那么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三次下调了对世界经济前景的这个展望了。那么就是是不是说中国经济的放缓会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这样的长期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我想不会的。因为这个中国经济速度的放缓呢，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也正是说明中国经济从一个粗放经营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坦率的说啊，这个速度放慢呢，这有时候也不意味着哈，这个经济啊会怎么样？会比如说有些。能源方面的消耗减少了，钢铁煤炭减少了，这实际上是好事，不是坏事，应当说甚至有些行业呢整个的就人员这个就是砍掉了，什么关停并转了，这是都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好事，所以说只不过是要度过这样一个种转型的阵痛，度过阵痛期。因为中国经济现在非常明显，你要是说继续再靠投资拉动，那么有些该建的项目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投好了，用不着了，那么说投资呢也没有什么必要了。那么现在今后的出路来看，那么进出口加工贸易现在也减弱了，怎么办呢？只有在新的这个产业领域，新的创新方面在做文章。这就是刚才两位先生所讲的，就是中国的在靠新的技术方面能不能突围。中国现在也意识到了，如果不能靠新的在技术上科研方面的这个发展，不靠这个动力来推动的话，中国经济可能又会被挤到一边去。所以说现在中国这处在一个关键的就是来科技救国甚至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么至于说中国有没有能力是吧追上世界先进，取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感觉啊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你看目前来看吧，就中国的制造业方面是吧仍然在持续发展。你比如说好像这个青岛海尔好像是要收购兼并这个GE美国的通用电器这。那么从这里呢来看呢，就是中国的制造业还是都是在不断的在这挺进。另外华为啊有一些新兴的企业吧现在都冒出来了是吧，都不断的进入了世界前五百强里边是吧，这中国的大的企业都开始出现。所以中国的从高铁啊等等方面都看着中国的竞争力在全球啊都开始显现出来。但是与发达国家毕竟还是有一段差距，那就看今后的努力吧，我想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打电话进来，希望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接两个电话。有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
这个我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说中国这个它这个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以后啊，我觉得它没有基础，或者说没有条件来克服当前这个重大的困难。怎么说呢？因为它所谓的中国特色呢，是一种公有制的，基本上公有制。你比如现在所谓一带一路，它这个为了不这个所谓的这个保持这个公有制，因为它这个不能让大型的这个国有企业倒闭。我这么想啊，它这个一带一路跟国内的这种东西，它好像在维持原来的这个基础上来发展一类，让一带一路这个东西来带动它的这个国内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个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呢，就保持了这种公有制的特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能下降的地方，能下滑的地方几乎都在下滑。比如说道德，你比如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马路上，如果你要碰到一个老头或者一个上岁数的人，你不管给他碰到没碰着，没有别的话，拿钱。
嗯，
我今天就看见一位。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形势来讲，他这个从道德层面教育啊医疗啊比如医闹对吧，他整个这个没有是这个
听见张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现场还有其他的这个观众朋友希望发言，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一位广西的鲁先生，广西的鲁先生你好。嗯，鲁先生在线上吗？
是这样，对对，在身上。
哎，请讲。
我大人说，我大人说，但是谢谢各位主持人。现在啊，中国的经济啊，我说啊，因为中共是霸权的党，是独裁的党，啊，是霸权的。我希望呢，为什么刚才那个收音机里面说，外国的资本都外撤。撤出去了，因为我中共是独裁的、霸权的，设立种种障碍的，外国人不愿意跟中国做生意了，打交道了。
好，广西的鲁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想请伦敦的刘绍佳教授来谈一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美国的知名的评论人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先生呢，实际上在今年年底，就一两个月之前，他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2016年呢，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那么在他其中谈到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说中国经济非常问题之严重啊，那个中国呢又自己没有力量来解决，来提供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案。那么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是未来的一个大国，但是呢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呢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最终呢将会导致中国的经济的崩溃或者是长期的衰败。那么他说啊，如果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会使中国倒退到弱小国家的行列。我想请刘教授来评论一下张家敦先生的这一段话。
张先生的这个论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观点，那么这个学术观点也不光是今年出现，以前呢也出现过，但呢从来呢都没有呢有准确的验证，所以呢我们呢只能把他这种观点做一个学术观点来评论。那么他的这个，如果既然把它作为学术观点来评论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他这个观点的背后或者观点的这个论据不足，既没什么数据，基本上就是口号，是一种感觉。那么一种感觉，我们说你就看到花一样，有人说漂亮，有人说不漂亮，有人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个花，有人说我这个花觉得有点欠缺，这是个人的感觉。但是呢它的根本的一个弱点是没有数据支持，没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基本面的东西，这个统计数字好啊，或者一些实力啊来支持它，所以给人就一个很苍白，没有这个就是说严谨的这么一种学术观点。那么凭他会不会这个中国会不会这个崩溃，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中国的体量现在已经是相当大，世界第二大经济这个实体， 那么即使它是有很多困难，在转型中现在的确是处于一个转型的这个啊阶段，所以转型的话，一个是产业要转型，第二个呢产业结构要调整，第三个呢这个政治生态，也就是说我们说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也在改变。那么由于这三种因素造成，的确是中国目前经济看上去不是很乐观，而且会有很多困难在前面，但不至于崩溃。为什么呢？讲一个很简单的，中国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那么所谓的权威主义呢，在平常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它会问题很多，但是呢在有大灾大难的时候，权威主义的这种优势就特别能体现出来。那么哪怕中国真的遇到了经济危机这么一种非常的这种时刻的话，那么权威主义的作用会体现出来，它会不顾一切来把这个经济硬给扭转上去。所以就凭这一点的话，就凭它的目前的政治制度的话，中国经济就不会崩溃。那么至于你说出口有困难啦、啊、这个双汇下降，比如我们说这个汇率下降，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其实是好事，它会刺激出口的。那么现在中国出口下降的话，就是由于可能前期这个人民币由于这个由于它该下降它没下降，为什么？中国通货膨胀率前几年呢都稍微的偏高，那么累积下来呢，本来你国内通货膨胀率上涨的话呢，你对国外的这个汇率就应该下降，这是一种调整，但它没下降，所以没下降即使到今天，其实是一种自然，我们说经济规律导致的一种自然的调整。那么这是符合这个经济规律发展要求的，而且它下降以后还会刺激出口，所以怎么会崩溃呢？哪怕即使没了出口，整个出口在中国这个国民经济这个总产值增长里面占很小的部分，那也不会崩溃，它还会发展，只是缓慢发展，去年是6.8%，可能今年是6%，那再退步5%吧，那它还是在发展。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中国经济啊，应该说呢是有困难，但呢不会崩溃，这个增长的速度会减缓，可能会5%甚至4%，但是呢肯定不会说是出现0%或者出现崩溃，然后也不会出现像这个张先生说的更加这个过度的这种预测，中国经济会这个由于这个削弱以后变成小国经济，你这个说给谁听都不会相信，这个他是有点这个感情色彩在里面。
好，现在我不知道在马里兰州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平先生怎么看张家敦先生的这个观点。
其实张先生这种观点他不是第一次说啊，他从2001年他的那本书《中国即将崩溃》开始就持续的不断的连续的在说，基本上类似的观点基本上每年都出来说中国就要崩溃。其实我觉得挺好，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学者在持续的那个警告你，然后如果我是中国的决策者的话，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警醒的作用，然后你看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啊，没问题就当做一种鞭策吧。对，我觉得中国觉得这目前对张先生这个观点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你像从全球来看，其实唱衰世界经济包括唱衰美国经济这种模式的这种论调一直都有，那个美国经济崩溃啊，包括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崩溃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或者是在整个评论界都是很常见的。刚才我特别赞同柳教授的观点，就是说即使在全球经济都面临崩溃的情况下，以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它绝对是最能够就是说保持国内的稳定，然后能够从那个这种崩溃的状态回复，它可能是最快的。因为它这种威权体制的话，它有可能就是说整个回归到计划体制，它比自由的市场就是说在反应方面会更快一些。然后你再对比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中国目前即使在下滑，经济形势仍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你从大多数经济机构的那个预测来看，未来几年中国还是可以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的作用。这个还是就是中国经济的地位目前还是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
最后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北京的仲大钧先生也谈一谈。您对张家敦先生的中国这个经济有可能会崩溃甚至是衰败这样的观点的看法。
我很同意刚才两位学者的看法，我认为他们的认识非常清醒。 至于张先生的这种观点，那简直就是像开玩笑似的，就是这有些学者呀，因为他也不做工，他也不经商，他也不了解，他也不从政，啊，那纯粹就是一些学者的这说吧，自说自话吧，啊，这坦率的说，在简直就是这从我角度来看，就是这种论点啊，叫无稽之谈。中国这么大国家，坦率地说，发展这么多年，它最大一个特点和以前不同在哪儿了？它的老百姓都攒下一定家底儿了，中国现在有那个抗风险能力了。它不是说80年代，那就90年代，现在家家都，你就说3年不干活也够吃上2年3年的。它中国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了，所以说这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这个说法就。非常的幼稚，很可笑啊！坦率说，我们不是说哈、啊、对他们对张先生不尊重，而是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对太脱离这个实际啊，不太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说，这是我的这种看法吧。
好的。
中国现在有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坦率的说，是吧？
嗯。好的。
老百姓都富了，老百姓有钱，基本上还能抗风险的。啊，是这样。
好的，这我们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国经济2016年前景的话题呢，我们就要先讨论到这里，休息一下。